最近时事紊乱，天灾人祸频传，不知道众爱卿有什么想法。
禀陛下，微臣认为只能时事找灵感，历史给答案。欢迎收听古今中外。
哎，拉出去斩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古今中外，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熊精。
对，老熊精最近真的是水涨船高
哦，忙啊，忙死了，忙到快疯掉了，
股票升值了。
对啊，而且都不是为了工作的事情忙耶，真的
供不应求了啊。
真的，我跟你讲，现在每个人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森林，拜托。
为什么？
因为就是之前有一个大事情，就是你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个在美国传过来的 Bear or Man 挑战，
鱼与熊掌，
屁啦，不可兼得，熊与男人
不可兼得，
事事不可见的，没错。反正他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在森林里面遇到了一头熊，跟遇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你要选择跟那只熊一起走过这个森林，还是跟这个男人走过这个森林，这样这个世界。
那看那只熊是泰迪熊，还是
他？
我最想选的是干贝熊啦。
哦，那是那个很会哦，那是瑜，我想到是瑜伽熊，很会偷午餐盒那
次。哦，是干贝熊，是直接吃好吃的。
好，没关系，反正就是所有的人几乎都选熊，而且就是这个熊还没有定义哦，它是完全没定义说它是个什么可爱熊或者都没有，它是最基本的熊的概念。所以意思是你从台湾黑熊这种小只熊到北极熊这种巨熊，它全部 都在这个熊的范围里面，但还是大家都选熊。
一听就知道今天是直男话题。
对对，这是一个就是直男，这引爆了多少直男心中的
古今中外，完全被贴上直男标签，活不成了
啊！也不会哦，我们确实是直男啊，不然你要玩吗？我是不想哦。对啊，反正这个啦，就是这个熊与男人的挑战这样。然后我就突然之间，因为 我真的在这之前我就叫老熊精嘛，我不是为了蹭这个。
对，
那就突然之间就是所有人都跟我讲说，欸，老兄老兄你红了。我说啊沙小，然后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才说，哦，靠腰，原来我这么受欢迎我都不知道，谢谢大家。
还好不是熊与洛克人
选在靠腰，但你真的伤心了，你还是被我吊打。
欸，但我觉得啦，我觉得森林里面，说真的，森林里面，对一个女生而言，森林里面遇到熊跟男人，如果你今天一个人在森林里面漫步的时候，而且不是说什么公园里面的小森林，
山上那种森林，
对，不是大安森林公园。
OK OK，
对，真的是一个森林，可能要在里面个2-3天2夜那种，
原始森林。
对，一个女生在里面遇到一个男的，真的好危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
欸，其实我觉得正常啊，合理啦，因为就是因为男人是毕竟是有智能生物嘛，所以说你遇到这个男，他的条件就是很模糊嘛，这个男的是好人是坏人，是男是老人是年轻人是小男生，
对，
他都没有设定，所以这是基本上在都没有设定的情况下，那大家的心态就会第一个时间去挑选说男人的最大公因数的形象，
那就是一个
成年男性嘛。 对，那一个成年男性出现在荒郊野外的森林里面，其实不要说女人啊，
男人也会，
对，就算我们是直男，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好像真的选
熊。对，其实我觉得当然因为大部分，我觉得这里可能会跟我们上集有点违背，但就是绝大多数的男性都比较强壮，跟一般女性相比的话，多数应该是会比较强壮。
正常情况下，对
对，所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假设是我走在森林里面，和一个3公尺的巨人遇到一个3公尺的巨人，说真的，我也会觉得相当不妥当。嗯，
对，正常啊，正常。
遇到液体对吧？大脚怪，
这已经不是男人，那是男兽啊。对，
对，那
对啊，反正就是那至于说为什么会选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他的理由很有趣，就是他就是说因为熊其实很害羞，他就是以真实的熊类的性格来说，
我懂我懂，
他其实就算你遇到他，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他就赶快跑走了或干嘛，或他真的很生气，或是他有进到发情期，他有危险有攻击性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那你也难逃一死啊，你在森林里面遇到一只很狂暴的公熊，你无论如何难逃一死。他说，但是你如果在森林里面遇到一个很狂暴的疯狂的男人，那你不但难逃一死，
但是无论如何，男人狂暴的机会应该是比熊狂暴的机会小很多吧？
欸，不好说，我觉得是真假。你看哦，熊一年里面也只有他的发情期的时候会有些狂暴。那男人在什么时候会狂暴呢？我们自己是男人都说不准啊，我们都不知道是欸，这个好像对，所以一个是不确定性，我觉得真的高了。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是，
但我觉得我如果走在一个森林里面看到一个女的走过来啊，比我还要脆弱一点的女生，我 我不会干嘛。
是啊，这是没有，
我们会干嘛？
不，你说说只有异色的时候，男人就一定会干嘛？
尽管旁边有人说已经到公海啦，
靠，
我也不会要干嘛。
哎、欸，我觉得你这真的会被演上。好了，没有，我觉得其实正常的男人都不会干嘛，但是说这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最危险的地方，其实在于说他没有帮你界定一切。所以你自然而然的人就会习惯性的，我们是毕竟是一个防止风险的智能生物。
所以我刚才投入我的角色，如果是我遇到三公尺的兽人、他也说他没有要干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或是我们再讲一个更符合美国精神的一个，你在森林里面遇到一个就是身高两公尺的白人，跟你在森林里面遇到一个身高两公尺的黑人。
欸、我刚才其实有在想这一件事，但、这好严上。
这还好，这还好，我觉得还好，因为这个不是台湾的国情。
但确实你就会担心，
确实后者你会比较容易产生负面情感，对，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问题最大的陷阱。我不是说这个问题合理，或者说不是说啊我们男人就活该，而是说这个问题的陷阱事实上是他的这个暧昧性会让人自然而然的掉进去，说我要先去设想风险最高的场景。
对，
所以当风险高场景出现的时候，那刚刚还没讲完，就是大家对女性来讲，或我看到很多女性的说法是说，你跟一个狂暴的熊在一起，你最坏的情况是被他杀掉吃掉。
对，
那你跟一个狂暴男人在一起，你最坏的情况是你连想死都死不掉。
哦，欸、他是已经想象中把那种什么 PUA 的情景啊、折磨啊那种什么都套进去了，
或者是说，如果这个狂暴男人不幸他是德州电锯杀人魔呢？哇塞，你要被……
当然了，我们想象最直接的都是那种物理伤害。
对对对对对对。
那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加上我就是觉得这个题目很有趣的说，如果今天更直接一点。哎，在森林里面遇到一个走过来一个男童跟一个直男，哦，我觉得全部人都选男童，女生哦，
女生的话绝对是抽，应该我觉得99.9%，
就是他会觉得啊，这个就是相对就是
安全的，因为他不会把我视为性对象，这样对啊，确实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它的吊诡的地方其实不在于说，就是他是真的想要问问题，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打从一开始，
对，
他就是设计好来伤害男性的，说实话，他就是一开始设计好，我就是要看你们这些直男出丑。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本来就带有恶意的问题，但就是大家都乖乖的跳坑，你知道吗？大家都乖乖的跳下去，就是直男就很生气啊！就
而且他设计的是熊，就是有些卡通熊是做的很可爱的，
对对对对对 对。
他不设计说，如果是男人与鳄鱼，
对男人与鳄鱼的话，哎、欸，会想一想，会想一想，
你开始会变的嘛？
对对对对对，会想一想。
再换一个，男人与跟狗一样大的蜘蛛。
欸、我 OK， 我个人 OK 啦，因为我喜欢蜘蛛啦，所以我个人 OK 啦。
但是跟狗一样大的时候，那真的不太妥。好啦，跟马一样大。
那好啦，不要跟马一样大，我真的就不行。
跟汽车一样大，
靠北那我逃啊，不用讲啊，赶快逃啊，对啊。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熊，它还是塑造一个形象，就很像是我们常常讨论，就是说，想到河马，哇，好可爱哦、喔！
啊、对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不是，
河马超级凶猛的。
想到大象，
哦，大象好温驯哦，
小飞象，
大象脾气超烂。
对对对，但那是 Discovery 哦。我讲到 Discovery， 那就可能啊，直男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们这些直男就是不懂得动物的好，可恶！好，对我们承认。没有啦，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趣。它一开始其实是带着很多的陷阱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又很刁钻的地方就是，它又直接打到了我们现代这个控男怨女大时代里面每一个直男心中的痛，然后每一个直女或是就是异性恋女的心中的恨，这样。所以，
哎、欸，我想到说。若反过来就是、如果有一个女生你问她说、欸、在山里面遇到熊跟男人你会选哪一个，一个女的她如果回答男人，她反而你不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件事、
欸、其实有这样子的女性有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会想遇到一个男人，
对，就是但是
她就说你是发花痴吗，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讲的女性就会被女性公干、喔、就会被那些选熊的女性公干到飞起来，然后就是我有看到一大堆那种就是说就是你们有这种人才会去助长父权呐、啊！啊，你们就是一天到晚在替男人收后腿的，
真有这样，
真的有，真的有。我看到都说，哇靠，干不是吧？哎、欸，这有这么严重吗？人家就选了个男人而已，他也没有说他是要一个怎样的男人或干嘛，他就是不能选哦，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啊，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他是很 刁钻、很吊诡，而且最好笑的是，因为大家很多直男因为这样受伤嘛，就觉得说可恶，我现在比不过一只熊。于是呢，很多直男就开始做了一个反向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在森林里面遇到一个女人跟一只熊，你要选谁？结果男人们也全部都选熊。我就哦，我现在男女通吃哎，超棒！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选女人，你又乱七八糟。
对，而且一次都选女人，你就会在直男圈里面被视为说叛徒。渣，
或者是哦，你不能这样讲出来，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接近，
乱七八糟搞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直男，真的男人与熊问题，真的是最近真的引起到我一个，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笑，就是有必要吗？干嘛？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带着陷阱跟带着就是诱导的问题，这样，那你还这么高兴的去跳干什么？当然，你说有一些本来就好啦，就是比较偏激的女性。他逮到机会，你不管是熊或是刚才讲，都会跟他讲，是熊是鳄鱼是任何东西，他这根本是下意识的，就是选不是男人那个东西嘛，他就无所谓。那都已经有这样偏激的人存在，那你还跳出去跟他打干？
我会好奇，但啊，这样就很直男。讲到熊，大家都我脑海里面就会冒出很多选项，黑熊、棕熊，
对对对对对对，
北极熊，
对对对对对，
浣熊，
跟浣熊也算了，对，
熊猫，
对，
就好，每个等级是差很大的，
超大的、啊。体型跟能力还有实用的，就是生活环境都不同啊。
对，但选虎的话，就其实差别不是那么大。
哎、欸，虎好像真的就
孟加拉虎、东北虎、西伯利亚虎，
对，就只有这几种。对、啊，而且这种是
都一样，
狩猎能力都差不多。所以熊的话是狩猎能力差很多。你看台湾这种，就是台湾黑熊这种
没辙的，
玩熊是很安全吧？我想，但像台湾黑熊这种狗熊，其实它身高也才大概平均160-170，搞不好女生还比较高一点。
黑熊其实也没有大，其实棕熊才大。
美洲黑熊的话大一点，那棕熊是当然。是真的是猎食者的顶端、啊、那最顶的顶到天的就是北极熊、啊、北极熊真的是陆地王者啊，就是只要陆生动物没人干得过我，对啊，
对，所以这个差值，大家可能他们真的就是那个熊妈鸡啊，anyway，
对啊，但我觉得无论如何，他们想的是什么样的熊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它就是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个直男你就输了，你是没有赢面的，你知道吗？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一个假问题，它就是让你难堪的。所以，那你既然都知道了，
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就。一点都，我觉得一点也都没有期待他要说的
是男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啊，
好
温馨
哦，我们男人
其实超不会，
其实也不会，真的也不会。你就算就是很说，哎、欸，我没有，我宁愿选一个男的。我们正常的直男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含辛茹苦15年没有啦，也不会，就是你就觉得哦，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那就对啊，就是这样就好了，对啊。啊，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我跟他最好玩的是，也有这样子的反应，你知道吗？就有的男的就会跳出来说，就在这个话题里面有太多不同的直男用不同的言论去。点缀他，让这个话题变得非常的丰富。就是有的男人就会说，没有，我觉得没被选也没什么事这样。然后下面那些仇恨者，就是仇男者，就会说，你看吧，父权结构根深蒂固，一点羞耻心都没有，都被选熊了都没有感觉。哎、欸，我没有感觉也不行哎、欸。好，那就是说，好被选的男的说。
到底是谁在生气啊？
就是那些很讨厌男性的女性们，对他们的借这个话题的机会，大大的喷洒了一波、
哦。是女生不高兴
啊？不是，女生用这个话题去喷洒，就是这些比较偏激的，
是社会利用这个话题来借了来稍微。有点像是调侃吧，
调侃也有，然后但有的是真心的去做，就是伤攻击啦，就是真的是，就是他们的套路，这种仇极端的仇男者，通常套路上会有几个起手式，第一个就是说，当然选熊，就是当然会嘛，
对，
然后再来就是讲说，因为他过去受过什么创伤啊，曾经被男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熊比男人好，这是第一种套路，
哦，还认真的分析为什么
熊，对，那第二种套路呢，就是说，当然选熊，当然嘛，然后。讲说那为什么他不讲他受的是什么创伤或干嘛？但他讲的是就是熊比一个男人好多少？比如说熊至少会去打，熊至少会去打猎，他不会像男人一样在家每天躺在沙发上只打游戏，然后什么都不会做。然后熊至少会就是在冬眠的时候会把自己吃的胖胖的，然后就是也不会担心说就是自己太胖没人要或怎样怎样怎样什么的。反正他是用酸的这样。那第三种，这是我看过最厉害的，真的是我看过觉得最恐怖的，在这个话题里面，我觉得看到这种我都会想要赶快，我天哪，我能够躲得离你越远越好这样。第三种就是，反正不管是男人还是熊，老娘在森林里面，老娘最大， 我看到他们都把他们宰了，我觉得这种才不正，这种才不正常吧？我去，这种比男人更凶，
确定有这样子？
有，我看过，我真的有看过，这谁到帅得上什么样偏激的言论都有，就是我就觉得说，好，那好，你就一个人在森林，我们熊跟男人都走远远的，可以吗？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就是讨论熊跟
没有啦没有
胡萝卜与棍子，
没有啦、
没有没有，但我觉得最后下一个结论，好，如果这是实境秀，那就请这些人来。好，我们前面有一个笼子，右边是熊的笼子，请拉开；左边是人的门，请打开，请选择，后果自负。
哎、欸，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觉得这是直接讲到重点，你真的讲到点子上了，
这才就是真的了。
对，
实境秀，
就是当你用讲的，你用想象的时候，就像刚刚讲，因为这是一个想象的话题，所以大家就会去自然而然的去脑补一大堆，这样就偏离了主题，偏离了现实。但真的在现实中，我们就正式把它具体到。你在西伯利亚的针叶林丛林中，在一个四处无人、超过300公里方圆以上不会有任何人烟的环境里，眼前有两个铁笼 ，A 铁笼
盖住布了，
盖住布了。然后 A 铁笼中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放我出去，放我出去。”B 铁笼传出了熊的吼叫。我觉得不应该不会有人选 B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东西就是真的，就是洛克在讲，你落地到。
不过刚刚那女的说的对啊，他就把两个笼对在一起，同时拉开来，
有
事情就结束了。
对，我觉得。还是有这应该会有这样的人，应该会有这样的人，
事情就结束，
事情就结束了，然后他还是赢家，后程最大赢家，好，你赢了，好，我认输，这样，对。但有趣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我跟你讲，就是当所有的直男被这件事情伤心伤到以后，或是愤慨啊，或怎么样的时候啊，天上看上天看不下去了。上天于是派了一只猫来拯救这些男人，
派了一只猫，
对，派了一只猫，且是个胖猫。
肥猫流浪记
不是胖猫跳墙记，对，是的，就是对岸的这个刚好是在这个话题吵得最轰轰浪浪的时候，对岸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就是痴情男子跳江寻短事件，哦，对，就是胖猫跳江事件这样，
它是怎样的故事？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有一个好像是不是孤儿，但是就是好像是家庭也很就是单亲还是怎么样，反正
他这个真的是胖子，是
他其实也好看他照片，其实也没有很胖，但那个人到底是不是胖猫，众说纷纭啊，因为大陆的消息真的是永远不知道真假。但就是反正就是他就是小胖小胖小胖，重点是很年轻，21、22岁而已这样。
对，
然后就是他的工作呢是大陆一个很特殊的工作，叫陪玩，就是上线陪人家玩线上游戏这样，然后打一局多少钱？这样子，对，因为他线上游戏很风行，很风行嘛，對對對。他们就是有时候为了要摆脱无聊，或是说想赢或想输，想输得很彻底，我想知道有谁比我厉害，就去找这种陪玩。那陪玩就是千奇百怪，有的人就是要一定要赢他，而且要把他赢得越惨，他给你的钱越多；那有的是要输他，输到能够让他越有自尊，他会给你钱越多。就在这一个这样的职业， yeah。 那陪玩这个职业事实上是薄利多销啦，因为每一局大概也就是大概20人民币到30人民币这样，就是很低的钱。那肥猫这个不，对不起，胖猫这个男生呢，就是网恋上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就是这个女孩子是叫谭竹，然后就是她就是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然后就是从此以后就是20郎当岁啊，也没有进大学，然后就是快速的进入了这个陪玩市场，然后非常刻苦认真的存钱，然后就把所有存到的钱都交给这个女孩子，然后就是给抱着很美好的梦想啊，我要跟你结婚，我要干嘛？但后来就是这个女孩子就是用各种方式去反正把这个胖猫。
对对对，我是想说，讲到这种故事，我都会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去定夺的，因为你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像这种故事，到底是说这个男的自己没有思考的问题呢，还是说这个女的 PUA 战斗力太高？
其实我觉得都有了。你平心而论，你用一个比较客观或者说比较中性的眼光看的话，就是双方都有事，其实双方都有事。而事实上，到现在这个事情还在继续沸沸扬的情况下，也有一些比较怎么讲？不是那么执着在表面的情节的人，有去挖了一些更细的细节出来，就疑似是说胖猫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洁白无瑕，他也有一些问题，就好像是会
还有偷看 A 片，
没有啦，这倒不是问题啦，男人偷看 A 片成年人有什么大不了，就是好像是说有一些冷暴力行为啊，或者说一些就是怎么讲，就是精神上比较压迫女方的行为等等这样，但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反正就是现在这个状况，甚至有人说这个胖猫事件，就是这个被女生吃干抹净，然后最后绝望的跳江的这个男生是假的，这边有这个人。他们的说法是说这个事情事实上，
那我们先讨论，如果是真的的话，
对，假设是真的的话， 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你平心来看哈，这是一个失败的感情，它就是一个失败的男人跟失败的女人，两个都是失败的人。
但会被讨论的点是在于说，我可能单方面认为是感情，单方面认为不是。
应该说就是现在因为这个行为是踩到了一个底线啊，就是说你利用完别人以后始乱终弃这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引起了广大大陆的乡民们的愤怒，然后这些乡民大多数是男生，就跟熊女男人事件愤怒的是女生，应该说受伤的是男生然后愤怒的是女生一样。那在胖猫世界里面就整个颠倒过来，所以才说他是天上掉下来赐予这些被熊伤害的男人们的神猫啊，就是。
但大家常在讨论这种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比对上面很像是那种就是很多那种直播主 UP 主、啊，他们常在表演的时候会有所谓的榜一大哥
啊，对 对, 对, 对、
啊，不断的打钱，不断打钱，
对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哦靠，原来他已经有家庭有小孩了，我靠，然后就过去把他给枪杀掉。
也是有在大陆这种事情，好像还
这个其实好像有一种问题，就在于这个我会把它讲成是一种资讯落差，就是说、嗯、可能很多人都看得出来这个事实的结构，嗯，可是。在迷恋或者在入戏的那个人，他其实会对某一个他追求认为与大家的想象是不一样的美好前景，
对啊，
在执着着，
其实就是阿九卡餐戏嘛，就是说你会发现这种故事，不管是榜一大哥的这种就是愤恨，或者是像胖猫这种怎么讲痴情种子最终失去一切跳孤单跳河这种事情，它都有一个共同性，都是远距离。你近距离，你是每天这样子日常生活，产品有人江苏啥在一起的话，你才没有那么多想象，好不好？
对，很多网恋终究都还是要，
对，终究还是要，而且是像我们
实现一下那
台湾以前常见的一句笑话嘛，老公我要去当兵了，
对对对，
老公我要去当兵，
老婆要去当兵了，
对啊，就是越是远距离，或是越是隔着一层这种你知道幻想的面纱的时候，你会把一切都很容易。怎么讲？构想的太美好。那当你真的碰到了的时候，你能够撑得过那 first impact 的第一次冲击？
对, 对，
比如说对方其实是个大妈，或者说对方是个秃头的胖子之类这样，你撑过那第一次冲击之后，就后面就不是问题了。但很多时候就是撑不过，
因为原本一看大家都是先交流个性嘛。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连当兵的老婆也是，你觉得个性跟他相处的蛮好的。
应该说以前可能是在纯文字时代是交流个性，
对，其实现在可以，
现在是交流照片，
视讯也可以马上直播播一下看一下。
你知道滤镜很可怕
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你刚才讲，你的榜一大哥有两种，
现在有 AI 了，更好玩
啊。对对对，榜一大哥有两种杀法，一个是就是见了面以后发现就是你有家庭有老婆了，有老公了，我气死了。另外一种是见面以后，求求你不要再来找我。原来你是我阿妈，原来你是个就是七八十岁的大姐这样，然后就是滤镜开得很完美。
对，但是其实很多大家都觉得说啊，他这个事真的是，说一厢情愿也是，但是他也是无怨无悔的付出。说他们会说，那你如果其实你不爱他，你就不应该去拿。他不是说他其实花很多钱帮他开花店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亏了，就一直亏，他还一直补。就说那其实你本来就不应该去拿他的钱。如果这一段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会被大家诟病是在于说双方没有达到共识啊。
没错啊，没错啊。
因为那女的认为，假设那女的会这么做，她一定认为说，我们就是一个感情玩玩。那对于那个胖猫而言，他就觉得，我付出就是换到一生一世。
对，其实这一开始的期待就极度的不对等。那但是这个事情就被那些在熊事件之中被伤害的很深的直男拿出来高高举起，胖猫就是简直被他们像耶稣一样举在十字架上说，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们直男啊，多么的可怜啊，完全的这种掏心掏肺付出一切，我纯爱战士，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啊，你看你们还不愿意选我们，我们都宁愿自杀都不伤害你们，你们还要选熊这样。所以说这个胖猫这天上掉下来的这个十字架，就让这些直男又重新把它扛起来，然后对着那些当初在熊世界把他们喷的没头没脑的女性们一顿反输出啊，精彩的反输出。
那我觉得都是极端，
都是极端，这些事情都是极端，就两个都是一个
案件，
对，都是极端案件啊。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反输出就是也让很多女生被喷的，就是完全的，就是没头没脑的，你没头没脑喷人很爽，没头被喷当然更不爽。于是就出现另外一种极端，就更极端的东西，就是开始有一些女性不断的去替那个女生，就是胖猫事件那个女主角
谭主
不断的去替她洗白。不断的说，
他不是出来录一个什么道歉影片？
对啊，他好像有出来录一个道歉影片，就是，但因为他好像就是
不诚恳，就是但也无法觉得他诚恳的，
穿着热裤，然后就是很疯骚的样子啊，
对对，就有点像是 在你的丧礼上面穿的妖艳打扮的妖艳，
我们讲的直接一点，就是在你的丧礼上面开直播说
要再找下一位
小哥哥，我的老公死了，你觉得我可不可怜？小哥哥
绝对被延上，
没话嘛，这个真的是太过分了。反正有很多女生反而倒过来出来，就是因为是前面赢得太爽了，所以后面输了就觉得不能输得这么难看，于是就开始出来疯狂的去逆挺坛主，觉得说这就是他有错吗？这男生自愿的啊，我们有逼他吗？怎样怎样？所以这个事情，这个战况目前已经焦灼到一个我自己都觉得这怎么说、啊？
我觉得都是大家在与自己想象中恨的人，
对，
有点像是刃牙里面那个自己家，
你说那个假想敌是不是
螳螂？
对的，小强
自己跟动物打，
自己跟动物打，后来三角龙这样，反正就是对，的确
都在跟自己想象中最讨厌的那种人在
对
战
着，其实他都是在看着自己最痛恨的那个投影啊。但你人就是像我们小时候是害怕黑，然后或者说做噩梦会怕鬼或什么一样，那些东西都是你后来长大以后知道不存在。可是你为什么小时候会那么怕？因为它不存在，所以才可怕。因为不存在等于是说它有无限的可能，它要十只手、二十只手、三十只手、五十只手，是完全是一秒钟可以完成的事情。
对，我在想说，那个每个女生哦，雄与男人，这个男人一定是变态杀人狂，
对对对，
我这个男人
一定是 PUA 高手，
陈世美，
对，然后一定是去外面
拉开来孔刘，哎、欸，这个其实人还是有人的优点在，
没有，他们会说人家孔教授是外星人，不是男人。哦，好啦，赢了，你赢了，你又赢了，这样，反正就是这种故事，就是我觉得这张哥才刚刚讲的，就是他们其实我们会很容易在熊与男人的故事刚刚讲的嘛，他就是利用那个暧昧性让你投射到最坏的一面，而胖猫事件是一模一样的，
对，
就是事实上你在人生的大多数的男人的生命阶段里面，
他为了真爱已经付出他所有百分之百的心力，百分之百的爱，
但是
被你这样践踏，
对，但是我们仔细的回想一下。我们身边真的遇过这样的女性吗？其实我自己身边是从来没有，我老熊今天的身边里面，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一个女人是像谭竹一样这么狠这么坏的，我是真的从来没有遇过。
我也没有遇过像这样子的男人，是完全的、他一定说，哎、欸，那女的也蛮正的、哦，呵呵呵。
对啦，如果说是像胖猫这种火山笑死的话，我身边倒是有不少，我是有一些朋友，而且重点是，你知道，但讲外号应该没关系，我觉得蛮恐怖的一个诅咒，你知道吗？他这个大陆这个事件是胖猫，对不 对？我真实世界里面有一个朋友，他的绰号叫肥猫。
哎呦，
然后他没自杀啦，但他就是超级火山孝子，他贡献的可就不只是50万人民币这么少的钱哦、喔。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我说，我第一
车子都给了的，
什么车子？三栋房子
哦，三栋房子，
真的是肥猫。
你说房子是在山洞里面，
三栋，而且重点是都在上海哦、喔。
哦、真的、哦，
对，他在上海当啊，我不能讲职业，不能再讲下去了。对对，肥猫，你听到，你不要担心。
那他的女朋友是什么族？
他的女朋友不知道是什么族，
庆族，
不知道是什么族，
男叔。
但是他的女朋友是就是一般定义上的欢场女子啦。
哦，好吧。
对，所以就是对，但是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像刚才讲的，不管你生命中实际的生命中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像胖猫这么惨的人，或者说像谭竹这么PUA 的人，其实大多数的情况要到这么极端的人的经验还不多，就是你身边可能会有一些接近他们，或者说有一些比较不好行为的，但像他这么极端的，真的我觉得其实你要遇到都很难欸。
但是故事到这边有一个断点，是我们刚才说也许这个是根本不存在的事件
啊。对，
欸，我不过我倒是看新闻，很多人是送很多那个什么，因为他申请说要吃麦当劳、
啊、对，
然后就送一大堆麦当劳到他那个桥，就是跳
的那个桥，
然后后来发现，因为发现是要送去那个桥，所以很多都直接包空的，
对，
包纸盒，
对，所以就是
里面套水，
对，所以这又引起了第二波炎上，说重庆竟然是一个这么薄情的城市吗？你们已经骗了一个，就是骗，又你们这边已经有一个女的骗了一个这么纯情的男人，
但我觉得店家好像也没错、啊，因为如果我们烧给死人的时候，确实都是做纸扎的、啊，
没有啦。我觉得店家
汉堡，
我跟你讲，如果店家是出于自己的想法，说我要去悼念胖猫，我去蹭一波的话，你装空的，我觉得大家不会有意见。重点是那是人家花钱订的单、欸，我花钱
我、欸。但我原本一直在思考了，如果不是空的，全部都扎扎实实的面包夹肉，全部都堆在那里，那我真的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怕的生化危机。
我觉得不至于啦，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流
汉堡战士存。 站起来了，
不是就流民天堂啊？
啊，对对对，
就会看到满地的，他就会去疯狂的，对对，就是感谢胖妈就跪在那边，谢谢胖爷，然后就吃得很开心，这样，这绝对会是这样子啊。对啊，所以其实也不会浪费啦，但就是说，
但不是丢在水里面嘛？是，因为屈原当初是粽子，当初是发明给这样子使用的，
对，就是屈原跳汨罗江，
所以他现在是丢汉堡嘛，现在因为也都是包好的丢下去嘛，
那这个真的、就是、
怕被鱼吃了，所以就包好，
已经打捞上来火化了，你还怕鱼是个毛啊？神经病啊！没有，他们是放在那边，
那当时屈原是怕他鱼吃他尸体，
对对对对，
所以要包一个肉粽丢下去，
包米，其实他一开始连蒸都不蒸，就是直接米，然后就下去，然后就是给
你说都一开始都是客家粽嘛，对。
哎，我们客家没有那么神，我们客家粽里面还是有东西的，好吗？
啊，有米嘛，对
对，有米啦，对。反正一开始的屈原的那个粽子，一开始的确是这个样子，这样。但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科普，就是大家把这是那个粽子丢下去，然后让他鱼不要去吃屈原的身体，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课本都会把它美化，说是啊、哦，大家崇敬屈原的爱国精神。没有，屈原生前是一个讲话很鸡掰，然后为人也蛮。特殊的人，所以其实大家并不喜欢他。大家丢粽子下去，让他鱼不要吃，他是怕屈原来闹鬼，怕屈原变成厉鬼来
复仇。哦，煞。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怕他会变成煞，
怕他会变成煞来复仇，所以其实一开始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子才是源头，这样不是说是啊，我们感念屈国的爱国精神，拜托，那时候连国家的概念都还没有，那是楚国一个就是诸侯国的概念，那我管你什么爱国不爱国，对啊，
所以我们已经完全进入历史的部分，
还没还没，我们先讲完，
我们是屈原的故事，
我们先讲完阴谋论啦，反正就是那个有现在有一些人就是开始在怀疑说，就是啊，以这是一个在大陆出生。然后非常非常懂大陆的，就是日本记者石坂明夫先生，他提出了一个阴谋论，就是说，肥猫事实上，如果说这个人真的存在的话，
对，
就是他是在4月11号就跳河了。
哦，4月11号，
对，很早。但是在这个事情是在5月的时候才爆发，才整个猛爆式的登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资本云夫就说，因为5月1号的时候，大陆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交通公安意外，就广东梅隆高速公路坍塌。48死，很多人就是非常的惨这样。那这是为了要转移注意力，
这个确实很有可能啊。这个是政府很好用的一个乾坤大挪移，
就摇摆狗啊，对，这是老战术啊，就是说让你的眼球被另外一个，就是，
而且尤其是最好就是这种不同领域的事情，就这种你不管你用什么占星座、占男女，尤其是占男女，这个是太古老的东西。
应该说就是对，它是一个不挑身份，只要你是男，
就可以投入，大家就可以投入。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言上，
枪一背就上。
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有这个说法啦，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阴谋论，这样就是根本没有胖猫这个人，就是这一切都是。
然后再用那个他们所谓的数字人去做一个弹足出来道歉的画面。配合 Sora 直接快速成影片，
哇，反正现在已经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外传副本已经多到大家没有办法分辨，就比如说，
对对，但确实大家就不讨论那个桥的事情了，
好像真的就没什么在讨论，
确实那桥也不怎么严重，
靠北48个人死很严重啊，那
就是伦敦大桥垮下来而已，
没有，就是应该说就是你看这是一个，你看有人有大陆网民也这样酸，就说胖猫再怎么样，他再怎么好，他也就一个人，一个人的性命为什么可以抵得过48个人的性命呢？为什么你们都宁愿去看胖猫，但不去看这个这48个无辜
人？因为那牵扯到我们男人的自尊。
当然，这个是真话，但是不能说出来。于是他们就有很多有趣的话讲。他们讲的最有趣的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说那48个人死于公安意外，
对，
那他们有保险，他们有
可以死。但侮辱中华功夫就是不行，
接近这个形态，接近这个形态，他们都讲得很漂亮了。反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胖猫一个人的生命，这是代表了唤醒，是代表了千千万万男人曾经失去的什么什么。他们讲了一堆那种很诗意的干话，就是我觉得好，随便你们高兴就好。对，
那真的成功移转了。
如果说这个真的是个阴谋，就说它真的是个就是移转话题的东西的话，那太成功了，这足以列入教科书的成功。对啊，不过讲回来，好，刚刚在想说历史的部分，
对，
屈原没有，不是，今天不是讲屈原
的。OK，
对，我们今天从就是熊与就是那个熊与男人 Bear and Man，
你刚刚是不是想讲熊与鱼长？熊与鱼长。
鱼与熊掌，所以我才不会这样讲，我只是纯粹搞错，就是熊与男人的争议，然后到胖猫事件这样子，我们都可以知道，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说男女这回事真的是站到自古就站了，就从古时候到现在，
对，我觉得永远是这永远流量密码。
我觉得再过个3万年、4万年，人类都飞到宇宙去了，大概还是差不多的。
对，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假设 如果都没有性别了，就都没性别之分、哦，也没有生殖这个问题，嗯，那怎么可能你会？你怎么可能会选凶？对，就是哎、欸，这个人打开门是另外一个人，
嗯，对对 对, 对，
怎么可能会是选？
对对，没错没错，但是就是不可能啊，这人类就是一定会，但也不是说不可能。假设我们后来用什么基因科技或干嘛，让我们真的就是不用再有性生殖，然后我们就全部都跟就是培养皿一样，就是这样咚就种出来了这样，对的话，那搞不好那个时候这个真的就不是问题了。但在那个天来临之前，我觉得还是会永远的玩下去啦。对，但要玩下去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溯源一下，我们就必须要去找到说，哎，到底这个问题是怎么冒出来的，对不对？
你说的问题是说战男女这件事，
对啊，或者是说就是那些仇恨男人仇恨到疯掉的女人们说的父权，父权，父权，父权到底是从哪边来的？我们今天历史就来玩这个。
但现在最近比较夯的是女权，哎、欸，很多那种什么游戏或者什么健身房，常常都会被女权击溃。
没有啦，
你知道健身房那个？
我知道，健身房故事就是女生以前就是，比如说负重过重啊，我站不起来了，大家会去自动帮忙。现在是大家都哦，没有，我们没看到，我们绝对没有歧视，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想要对你们做不礼貌行为这样，
好怕，
对，就好怕，对，这样，对，反正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另外一个极端了、啊，但是就是这些东西的根源、哦、以多数的网络声量来说，都是反正遇到了不公平就怪父权，有男女不均衡父权的错，有女性的权利没有伸张父权的错，有女性对男性感到失望父权的错，反正就是父权父权父权，一切都是父权的错。嗯，好，我们讲一下这个父权的历史哈、哦，父权历史的根本就太长了，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一个是比较具体的，也是被最多女权主义攻击的一个父权经典。书籍，对，就是父权的支持者最喜欢的经典，
还有一本专门写父权的书，
就是父权圣经，对，这样真的是父权圣经，这样叫《烈女传》。
烈女传，
对，
感觉好像是一款游戏的，
哎、欸，其实这样子有点像《
英雄烈传》，
哎、欸，对，就是那个烈传，就是那个烈那个传，然后就是中间再加一个女人，女烈女传、
哦。那烈不是三，不是那个很火
哦，不是
烈火的那个烈，
不是不是，是东周列国记那个烈传的烈，
也不是恶烈的烈，
不是烈女传，对，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丑女榜了，是不是？没有啦，
没有，我想说就是一些比较坏的女性做的事。
她、欸、的烈女传有分七个章节，应该说七卷。其中有一卷确实叫做那个孽佞，这就是讲说这是他们定义的，这是这些父权的神们定义的坏女人就长这样，对，确实有这个烈女的存在。
哇、哦，那真的是非常父权、
啊、哦，完整，它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父权宝典，所以它事实上是分成七个卷轴，有母仪是什么？就是说最好的妈妈，对，母仪天下最好的妈妈，母仪传。然后贤明传最聪明的哈，最贤明的。然后仁智传，仁就是仁爱的仁，智是智慧的智，就是说啊最仁爱的，然后最有智慧的、啊。
那听起来目录都蛮漂亮的、
啊。嘿，但是后面我刚刚讲到，还有一个变通传，跟就是所谓的孽佞传。变通就是说最会变的、啊、你永远讲不赢这个女人，讨厌不讨厌？女人不能这么爱变，这样她就是这个烈女传放出来的定义，这样。然后孽佞传，当然你看那个孽就是孽子的孽啊，乱成孽子，
孽子
对、啊。然后佞就是所谓的就是那个什么
佞、就是、也是佞臣，
对对对 对，也是不好。所以孽佞就是说你这个人又坏又背德啊，这个就是烂女人啊，这样。特别把它挂出来，所以就是等于说这本书为什么说是父权圣经，因为是他帮你归类好了，这个是好女人哦，各位男人，这个是坏女人哦，各位男人。
但是没有《烈男传》
哎、欸，还没有。对，那不讲坏了，《烈女传》这本书呢，是西汉的时候刘向这个刘氏汉室中心嘛，汉室中心的一个刘向写的。那他写这本书最初的意义呢，事实上也是好的。他不是想要告诉全世界男人说，有时候我们就这样奴役女人一辈子吧，哇哈哈哈哈！没有，刘向那个时候写这本书的定义，事实上是因为汉代开始，西汉开始，我们知道西汉开始做分封嘛，封建嘛，
对
不对？那封建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外戚，因为你有很多跟你姓刘的，对不对？可是这些姓刘的不可能娶同一个姓的女孩子啊，
各种，
所以对各个不同的刘姓宗亲，就有很多很多的老婆啊、妾啊这样，那这些外戚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干扰汉朝势力，所以刘向一开始作为汉朝中心，他也是汉朝的，就是刘家人。所以他是想要告诉这些汉朝的宗亲们说，我写这本烈女出来给你们看。
哦，那哦有点像是哦，那个很像那个李鸿章还是谁，还是左宗棠，就是有写一个 如何识人的
啊，曾国藩兵谏
啊，曾国藩
对曾国藩的兵谏，
对，就教你如何识人，
对，如何快速看
人。这其实比较某种概念，比较像是一种家族那。
对对对对，刘湘一开始的想法是我只写给刘氏中心，我只写给刘氏中心看的，我没有打算要让全天下男人都接受这个方案。
这个一公布出来，真的被骂炸，一定会被骂炸。
没有，那个年代就是公布出来以后，
大家拍拍手了。
对对对对 对男性来说，这个等于就是说。哇，我等
好书啊，
好书啊！我等于皇家，或者说这是当时的政府直接帮我规范的，
学啦，
就是对，这就是好女人，这是坏女人。所以我的老婆如果太会变，我本来一直都讲不赢我老婆，我觉得我老婆很聪明很厉害，本来我都只能在她面前低头。
黑五类，
对，《列女传》一出之后，我就可以拿《列女传》说，你看到没有，这是谁？刘向啊，我们国家的宗亲啊，他说了，太后变是坏女人，你以后不准再这么会变我，爽，无敌啊。国家背书啊，对啊，刘家老刘家说，我说这是对的，但自己真的完全超过刘湘的想象。刘湘当初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很单纯的说，我想告诉姓刘的各位们，你们喜欢花，喜欢去到处找不同的女生，交往交配，我没意见，但是呢，小心不要被这种女人给害了，然后尽量找我说好的这种，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个人心得分享。
对，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应该说，怎么讲？
知识交流啊，
对，我婚姻中介指南，
对对，
是一个接近上一个这个东西。但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上行下效嘛，尤其在古时候，就是男人开始已经，尤其到汉代，这已经是一个几乎是男人几乎父权已经成型的时代。那这本书在汉代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成型了，于是就后代陆续的被传，就被越来越多男人放大放高放大放高，于是《列女传》后来还出了《列女续传》。
我怎么出第二集
第二集的二代就出了，然后就是反正他每一代，其实每个朝代几乎都会对《列女传》做一些增删更新，这样然后去
哇，这个增删更新就非常不 OK，
其实非常不 OK，
他其实最早是人家的个人心得，
对对对对，这本来只是我
要给他去增添，
对啊，我本来只是想要
注脚，
对，我本来只是想要跟老刘家的人说，你们注意就好，结果变成是你们全天下男人去一起跟男人说，你们要注意哦，这就是好女人，这是坏女人，这样这乱七八糟，这太扯了。但这个东西里面，但就算是刘向当初做的这个原始版本的《列女传》，其实讲的这些概念或这些价值观，在现在听起来也会觉得说，这
怎样？它是什么故事？我其实完全不理解它。
我随便举一个哈，在《贞顺篇》，就是说贞是贞洁的贞，顺是顺从的顺。
对，
在贞顺卷里面有一个故事叫陈寡孝妇。就是以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有一个陈国的寡孝妇，一个寡妇，然后非常非常的孝顺。
对，
她这是在贞顺这个篇，所以这表示说这个是好女人，这种女人的这个女人的这个行为，
这是一个举好例子。
对，这个女人的这个行为呢，是代表的是她是
值得表扬，
贞洁又崇顺，这样是好事，是值得表扬的。你们看老刘家
要挑就要挑这种，
要挑这种，对。但她是变态到什么地步呢？我跟大家快速的说一下哈。这个陈寡孝妇的故事就是，陈国有一个寡妇，十二岁的时候嫁给她老公，就是她十六岁的时候，老公要出去当兵啊，被拉去打仗了。那老公说啊，我可能没办法活着回来了，那我请你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我不能活着回来的话，要好好照顾我妈妈。就当时走了，那果然她死了，就阵亡了，阵亡消息都传回来了。于是呢，这个陈寡妇她就疯狂，就是极度认真的，极度就是完全不顾自己一切的去孝顺她的公婆。然后她的爸妈就是她的岳家那边，她本来的原生的爸妈就看不下去，就说。够了吧，可以了吧？他说：“好好照顾他爸妈，他爸妈现在都多大，都快八十了，也可以了吧？以前能活到八十不容易啊！你看，差不多可以改嫁了。”
哦，他希望他可以改嫁，
对，希望说你还年轻，你还有大好人生，你何必呢？对于是这个陈寡孝妇呢，就以死相逼，就拿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说：“你们让女儿做这种事情，我还是个人吗？我答应我老公，就是为人要有信义，为人如果没有信义的话，那我还算是个人吗？”好的，他父母吓到就。你活着就好，你高兴就好，拜托不要自杀。然后他就真的就是，然后就乖乖的奉侍他公婆到死。好，公婆都走了，总该追求自己的人生了吧？总该可以踏出人生的第二春了吧？应该是个 happy ending 吧？sorry， 不是。这个陈寡孝妇怎么样呢？
哎呦，
他说没有，我老公说的是照顾好我父母，所以他们死了以后谁来祭拜他们呢？如果我改嫁了，我的新夫家会让我去祭拜这我原本的旧夫家的公婆吗？不会的，所以我一生都要奉献给他们。
合理，
合理就可怕了。
我们讲说，我们讲完合理，然后讲下一 通常很多那种短片，就是讲完合理，下一幕就被变成黑白照片，被人家捧在手。
对，反正就是对，反正就是那个这个这种故事哈，这种我们但先听起来就会觉得说，靠，你有事吗？的事情就是电影
完全不经考察吧？我觉得
没有，其实应该是有。刘向是个大学者，刘向不是只写电影传，刘向是在当时就是等于说汉代的五经博士之一，他做过的书跟做过认真的研究是相当多的，所以他的电影传其实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但是就是说，这种价值观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话，你就算没有任何男女平权的时代，你也会觉得说，哇靠，和干嘛啊？为了一个16岁的约定，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很像24孝那种，
接近
卧冰求鲤。
对对对，它这是一种极端价值，它这是一种就让你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是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可以这样去操控别人的人生，甚至是稍微合理一点的推测，就是说。当初要去出征的老公说照顾好我爸妈，可能也没有预计要你照顾他到真的是死了还要去拜他你一生，他没有那样想，你知道吗？但你自己把它扩大解释成这样，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担心的是陈寡妇，你是不是精神上需要去看个医生之类的？
但是在续集的时候，后来写到她老公回来了，
没有，续电影上没有讲到这个，他没有办法续成这样啊！你以为真的是现在连续剧哦？不是啦，进去
没有，而且从外面带回另外一个老婆回来，
请收看。《陈寡妇传二》没有啦，太离谱了啦！没有，这是没有，在他的每个历史上的故事都是独立的。对，反正像这种极端价值在，在古代却被会认为说，哇，这是好女人，她是又贞洁又顺从。这太离谱，真的太离谱。那另外一些讲说讲坏女人的话呢，来，我们再来看。
但是说好女人，她确实也是好的，没坏。
我觉得是可怜的女人，不是好女人，这是
应该说是我觉得这样讲很奇怪，就是说。他选择了一个方向，但当然我们很多各个评论不是因为不是他嘛，他也许觉得这样做他最快乐，但是对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去逼他一定要去改嫁，逼他不要照顾，他就快乐嘛。我不知道，
也是的，你这样讲有道理。就是说，如果说他真的就是这样
心之所向嘛，
对，
有些人要出家，那是他的心之所向。
或者我们黑暗一点，会腹黑一点。其实，在照顾公婆的过程中，不小心看到跟老公长得很像的爸爸公公，然后就
严杀，
没有了，人性啊，人性啊，反正就是啊，我就是觉得这不讲，不管是怎么样，反正就是这种太极端的价值。对，如果说他真的自己开心的话，那也好。但我觉得显然的，刘向在采用这个故事的时候，并不 care 他开不开心，他 care 是他的行为。
对，
刘向主张认为说这样子这种，
对，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么做是他自己的选择，跟他的想法，跟他自由嘛。但是刘向跳出来讲这件事情是属于好，那是他的自己的添加物，
对他的诠释，对。
但是去标榜这个添加物才是属于好还坏的，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替刘向说句话，他一开始只是想跟他老刘家的人说，我们作为皇室，或者我们
定得要定几款，
对我们作为皇室，我们作为有权力，然后在有权力就有政治有斗争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确实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极度贞顺特质的人，他对我们的江山、对统治，你说以这种纯粹的功利论来说的话，啊、好了，也 make sense。
跟子孙分享，要挑什么？大拇指旁边有一颗痣的那种才是，就是他自己有他的小撇步，随便他。
对，那个是你个人的，或者说你自己内部同族的东西。但你把它扩大到说，变成是全部的男人或全部的女人都要去这样遵守，不然就会叫天下
进国立编译馆，人手一本，那就
那倒没有了。但你算没有红到那个地步过，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
哦，都没有。对
对对。但是，
那不错，代表其实这个价值观没有大家都很吃嘛。
你想想看嘛，古时候也不是所有的女人
二十四孝也没大家吃嘛。
24孝也没有，24孝其实真的也没有大家吃。24孝很多大家也都是，就是这古时候就有人说，就是何苦啊？干嘛？
我在想，会不会其实是因为要出书多，要写的特别的猎奇一点，或者特别的，在古代来讲，这可能很有梗。
其实不是有梗啊，是你写书，应该说你把这些东西，把这种价值就扩大到这么极端、这么偏执的情况下，你觉得最有利的人是谁？统治阶级啊！
哦，
对啊，因为这样我等于就是合理化，就是说
让大家去追这个东西，
我就是可以这样奴役你嘛，因为我
下追、啊，
对，我就是告诉你，孝就是要孝到这个地步，然后顺要真顺就要到这个地步。那当我把这个价值观带起来的时候，那我就是价值观的维护。
哇，那跟我们刚刚那个14完全扣起来，就是要去弄出一个让大家去追讨去。 以前是让大家去追求，
对，
现在是让大家去发泄
啊，对对对对，
丢给你，
欸，有道理耶。其实这都是一种，就是意识转移，或者都是一种就是注意力转移。他其实就是希望你不要动脑，你就是去玩就好了。那一个是叫你疯狂的去跟从，一个是叫你疯狂的去生气，但其实都是让你不动脑的行为，
就不要让你想到这个。这个国家霸业这件事情，
或是不要让你想到说，就是比如说，那我去追，我去关心熊跟男人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先去关心一些更好的事情？这样，这一样的，一样的。
对， 对， 对。
那我们看过了这个讲好的女人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看讲说坏女人的这个部分。
好，
坏女人的部分最经典的是在《序列女传》里面的，就是汉赵飞燕这个章节。赵飞燕大家都听过嘛？可怜飞燕倚新妆是汉成帝的一个非常爱受宠的，就是
你就先要讲坏的部分，
坏的部分。
那讲话稍微注意一点。
哎呦哎呦哎呦，好好好，对对对，我要跟各位女权斗士们先报告一下，小弟现在要讲一个不是太好的女人的故事，但她不好的地方跟男人无关，是她真的有点问题。
但也放心，我们节目没女人。
哎，我们节目真的听的女性快后台
不知道，
几乎是没有啦。对，好，没关系，反正就是哎这个。她赵飞燕这个女人很有名嘛，可怜飞燕倚新妆啊，很多诗词都有提到她，就是她是一个非常瘦，就是非常非常纤瘦的一个，
对对对，
女妃子，然后非常
瘦，
对对对，非常受到赵汉成帝的喜爱。这样，那大家虽然知道她漂亮瘦，身材好，就符合现代的模特的审美，但很少人知道，其实赵飞燕在序列女传里面她是被归类为坏女人的那一
环。哦，真的？
对，为什么呢？因为赵飞燕虽然瘦，但她非常的
包氏妲己之流。
哎，差不多哦，她是被这样评价的，因为对，因为她很善妒。他是非常的嫉妒，就跟上一集我们讲到蒋南风一样，他也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只要汉成帝宠幸了别的妃子，那个妃子怀孕了，他就把他干掉。
哦，
而且
他拿的是丈八蛇矛，
不知道，
他是拿方天画戟，这个丈八蛇矛
手戟啊，不知道，反正就是不知道拿的是什么。但那个蒋南风可能还只是让他流产就算了，赵飞燕是一定要连妈妈一起干掉。
哦，
对，他是
赶尽杀绝，
赶尽杀绝这样。所以其实到后面弄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赵飞燕这个女人啊，她就是就是让汉成帝。绝后了，没有任何孙子嗣了，这样，
所以刘向怎么说？
刘向的说法就是说，所以说这样子的女人太善妒了，即使她能够讨男人的欢心，即使让你感到天国般的快乐，那也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后代，没有后代就是不孝，不孝就是失败，这样。
不过确实，如果说善妒这件事情是一种，在那个原罪里面，七宗罪里面是不是也有提到善？
有啊有啊有啊，七宗罪有啊，就是嫉妒啊。
对
啊
对 对， 对，这个确实也是一个人性的不好的部分。
对，但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你看哦，这个赵飞燕的故事里面啊，他这个刘向对他不好的判断，是因为汉成帝去临幸了其他的女人。
对，
然后他就嫉妒了，这不自然的吗？你今天正常的一个一夫一妻的关系，或者说正常的一个情感男女关系里面的话，你老公或你老婆，
确实，
对啊，公开去上别人，然后还很高兴，回来还很高兴说，哎，老婆，你看，这是我外面小三的孩子啊，可爱吧？你要不嫉妒，这是人吗？这个有事吧？
这
是
不是坏女人？
对，这是他这种，你看他就是，这就是刘向的问题，就是应该说《列女传》或《序列女传》就是有这个毛病，就是说。你都不检讨男人呢，你为什么不说是汉成帝自己太花呢？为什么不说是他自己就是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然后不断的到处去生之外，生完以后你还要求你最疼爱的妃子要说，哎，这是我外面女人生的，你是我最疼爱的妃子，你要把她当你的孩子一样疼哦。啊，你有事吗？你他妈是怎样？你是脑袋有洞还是什么？就是这种东西，就是
那回过头来，这确实是老刘家他们是。皇帝家嘛，
对，
总不能说，皇帝管不住下半身，皇帝没有要管下半身，
对，就是我们如果要退一万步的去合理化他的话，就是说好了，你是刘家，所以你的确在政治生态上，你就是需要有很多指示，你就是需要有很多储君，这样
传出去的时候就稍微不是那么合宜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在以前就曾经被一些才女，像班婕妤啊什么的，这些才女就曾经吐槽过，就是说焉得人人有后宫，就是说所以说每个男人都是汉成帝，是不是？你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皇帝，是不是？都可以享受跟汉成帝一样的待遇，是不是？这样真的没错，完全没道，完全有道理啊！人家是皇帝，人家在后宫，人家在一个就是非常诡异的政治生态里面，所以他有一个不正常、不幸福，然后就是不快乐的婚姻，然后有这样混乱的子嗣关系。这好了，你说这是他虽小，我没说他虽小，但你作为一个一般的普通的男人，你为什么凭什么你觉得你可以跟汉成帝平起平坐呢？你有付出，对啊，对啊，这就是 去女传或恋女传这种东西，它最有毒的地方，就是一旦它扩大到变成说是一种普遍男性、普信男们可以拿去这要求女人说：“你看恋女传这样子，你要不要乖乖的？”
懂了，懂了，这个是客制化的东西。
对，本来啦，本来
完全是客制化。
对，刘向本来的确是客制化，想说你们那些老刘家的看看就好，结果就没想到就被
传开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我们觉得这今天讲这个历史，真的是跟这两个故事就非常非常的吻合。就刚刚洛克仔已经讲出来，就是说，其实这种过度的偏执跟过度的偏激的事情，不管它是他的形态是熊与男人，或者是胖猫与摊主，或者是恋女传或续恋女传。当他过度偏执到你觉得说已经到离奇，或是你已经产生一种猎奇的心态，就是
對對對、
欸、我想要看看还可以再多奇怪，那大概就糟糕了。
对啊，这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归自然就好。
对，
没有走，不要剑走偏锋了。
对啊，其实就是要讨论男女，或要讨论任何一个就是两性关系，或是父权与否，我觉得都没问题。这都是一个在现代社会里面值得被讨论，也值得被深论的事情。但如果有一些时候有一些问题，或是有一些陷阱，明摆着它就是要你生气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用一起跳下去啊！真的。
对，这就是今天我们古今直男的节目，
是古今中雄。对，现在我熊已经是一切了，我已经统一、哦、
老熊精已经对，到底是老熊还是精呢？
好了，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古今中外，希望下次还会再见面。我是老熊精，
我是洛克仔，
拜拜，
拜拜。